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今天我们继续邀请严寸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要从校园进入到职场。他上次问了好多的问题，做了很多的准备。来，严寸跟大家问候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寸。
所以经过了这段时间，你应该做了很多很好的准备咯。
就继上一集之后，其实我去网络上查了蛮多资料，然后我发现网络上有帮大家整理了，就是目前职场新鲜人的烦恼，就是声量最多的前几项这样。
OK， 你觉得这些烦恼你有吗？
有些有，有些没有，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大家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都会可能发生的，
都可能会发生。
对
啊，那我想那个可能我们这一集播出的时间也刚好是差不多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有一些校园的新鲜人就要进入到职场当中了。希望这几集在谈这个准备跟这个烦恼，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心理的预备，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这些烦恼我们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
对，每个人可能都会有。
对，
那就请严寸跟我们讲一讲有哪些烦恼吧。
那第一点就是有人说到，就是工作不上手，拖到进度，很担心这样的事情。就比如说刚进去的时候，工作负荷不来啊，然后跟不上，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力太差这件事情。
OK， 所以是指这个工作量太多，进度拖到的意思吗？
对，有可能一开始对这些东西还不太熟悉吧。
OK， 我想这个如果是在学校里面根本就没有真正去教到，没有真正去用过，那可能刚进入到职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被赋予的一些工作真的是完全没有经验。
对，
然后你也无从去评估说你的那个工作量会不会超过你可以负荷的。
对
对，所以我在想可能一开始不上手去拖到进度，似乎是一个还蛮容易发生的事情啊，
就是一个正常状况。
对，蛮正常的，只是说我不晓得严寸，你如果是你会不会就不太敢去提出来，就自己硬着头皮就想办法去希望可以赶快赶上这样子。
欸，没有，因为我真的很担心我自己会做错，所以我会问一堆问题。
你会问一些问题。
对，
OK， 好，我觉得如果以我过来人的经验，好，我还是回到说一个菜鸟，一个新鲜人哦，你很多的事情你不懂不会是很正常的。所以反倒是能够主动的去提出来，一定都会有所谓的我们说学长姐啦，那个senior 的，或者是有一些主管，他就是在你刚进来的这一段期间，他会特别特别的去关照你。
是，
所以你就可以寻求他们的一些协助，甚至可以告诉他你现在碰到的状况。不然的话你如果把他硬是自己就放在心里面自己去做，那结果真正到拖到后面影响到整个其他人的进度，部门的进度，主管的进度的时候，那个时候问题会更大。
哦，对
对，所以这个烦恼一定会发生，但你记得发生的时候你要赶快主动的去寻求资源。
就是发现自己有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就应该提出一些问题。
对对，到底是你有些东西你不会不懂，你需要被指导，还是你的资源不足，你一下承诺了太多的工作，你做不来。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有这种状况。
对啊，就一直答应嘛，对不对？
就是可能很希望可以展现自己的能力，然后就接受太多就是符合不来的事情。
对，但没想到这个跟在学校那个写报告不一样啊。
对对对对。那好，那我们接下来聊到第二点，就是好像还蛮多人说就是在职场上无法顺畅表达想法这件事情。比如说在职场上可能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或是可好像在平常聊天的时候都聊得很好，但是在真正的工作场合的时候说话就会抓不到重点，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我想现在你们00后的世代应该比较多时间是在网络上，在手机电脑上，比平常在跟人的互动多很多，对吗？
对
对吗？ 好，所以如果说今天是指说在实际面对面的这种表达会有一些些的不是那么容易，好像也是蛮理所当然的。
对，
因为习惯呢是我用打的嘛，我用写的嘛，我用划的嘛。
对
对，好像要说出来这件事情似乎有一些担心。
欸，我其实觉得，我记得以前很小的时候，国小会教你写那个什么书信，
嗯，
就是会有一些前面那个
打草稿，
就不是应该说会有那个称呼啊，
称谓，
然后对啊，然后内容
要
什么，然后最后再落款什么什么。但现在人可能就是因为也不写信了
啊，
所以虽然以前觉得这个训练真的是没有什么必要，很无聊，
就是公文嘛，对不
对？
写公文这个东西，
但现在发现好像还蛮重要的。
比较有规模的公司啊，有一些有规模有制度的公司，它其实会有这方面的训练。
嗯，
它会教导那个新进人员啊，你要如何去写企划书啦，写报告啦，
嗯，
写一些申请单据啦，大概都会先教你这种一些比较要在书信上的，但是比较少会教你怎么讲话，
哦，
怎么表达，
哦，
因为这会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本来就应该在学校就会了，可是似乎这个可能是大家现在的确太多在虚拟的环境当中，你以为你好像沟通表达无碍，可是你实际上去跟人家互动的时候，或许这个是一个会让大家觉得有点焦虑的。
嗯，是哦，我觉得应该说，如果以我的状况来说，其实我之前也有进入职场的时候会担心自己表达不好的部分，但我觉得校园的训练还蛮重要的。
嗯，譬如说，
因为校园的训练一定会有要上台报告的时候，
啊，对对对，
然后或是要你写心得或是写报告的时候，写报告就是需要一些逻辑训练嘛。
嗯，
你知道你自己在写什么吗？
嗯，
或者你在报告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或是想要表达给别人听的重点是什么？
对，
这些在校我觉得校园，比如说在课堂上的报告啊，或是写的那些内容，其实针对如果你要进入职场，比如说要那个面试的时候，还蛮有帮助的。
嗯，所以严春，你当时在做这些报告的时候，你会不会自己先去打一些底稿？然后你会不会做一个准备的功课？然后把你要讲些什么东西，你先写下来？
哦，会哈。
对，
因为紧张就会忘词，就会忘记自己要讲什么。
啊，对。然后甚至你会不会去找个朋友找个同学你先说一遍给他听？
哦，会。
OK， 对，所以其实这些在学校里面所做的这些训练，进入到职场的时候，如果你担心自己可能不能够很顺畅的去表达，就是在当下你怕你自己报告的东西不会这么的完整，适当，你就可以像刚刚说的，你还是可以自己先，像我们通常如果要做一个这个公司的报告啊，特别是对主管或对大家做的，
嗯，
我们一定也会先打出一些草稿，然后更审慎一点，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怕自己词不达意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有什么问题，我们就会找一个比较信任的学长姐啊，请他们帮我们先听我们跟他做一个预演，然后请他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一样是把学校所受的这种训练你可以拿到职场上来用的。
嗯，就是它其实是有解决方式，就是要写下来。
对， 对，
好，那第三点呢，就是工作内容不如预期。
嗯，
这个指的是就是可能你当初进公司的时候你想象跟你实际上做到就是有认知落差这件事情。
嗯，所以你指的是说你当初在面谈的时候得到的讯息不同，还是说你自己的预期跟你自己预期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可能是后者。
后者 OK， 那自己的预期不同的话，在当时在面谈的时候有去询问清楚吗？比如说你希望是这样子，那你在当时有去跟你面谈的主管去询问是不是这样子？还是只是存在在自己的一个想象世界里面？
哦，这是个好问题。
对啊，因为如果今天是你有去问，你有去了解，然后对方跟你说的跟实际上不同，
嗯，
好，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这家公司跟这个面试主管是有一些问题的。
对，
为什么会是 言行不一，或者实际上跟他所说的有可能，这个我相信的确有一些公司他为了要吸引人才，他把一些人才先骗进来再说，
嗯，
欸，就会出现你刚刚说的这样的状况。
对
对，那当然如果是这种情况的时候，就要回过来想想看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状况之下能够接受吗，跟你的期待不同，你觉得 OK 吗？
嗯，
对，如果是这个不一致的事情是你非常在意的，那我觉得可能要尽早去面对跟处理。
嗯，
对，而不是放在心里面，就是一直有一些疙瘩，有一些觉得，哦，啊，我被骗了。
哦，要努力去为自己争取一点。
我觉得争取这件事情，不如说是我想要去把这个我认为的不一致这件事情提出来去厘清一下到底是为什么，
嗯，是
对，不然的话这个东西放在心里面迟早到后面可能都会变成一个不定时炸弹。
嗯，
那如果在前面及早发现的时候能够跟这个当时跟我们谈的主管可以去跟他去聊一聊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跟问题。
嗯，
对，那我想如果经过这样曾经搞不好把一些自己误解的东西可以去把它还原。
嗯，
那如果即便真的自己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不一致然后要离开，那错也不在自己啊。
对，
对不对？我觉得这样也比较能够在未来你在面对这一个工作的转换，好，你不得不选择要离开的时候，你的那个论述会非常的是有利的，好，是可以让人家可以接受说，嗯，哦，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这家公司的问题。
哦，所以如果是要为了预防工作不如预期这件事情，好，在前面可以做的工作就是面谈的时候就要确认清楚。
就是你要去这家公司你应该都会做个准备嘛，做个 survey 嘛，
啊，
那把你所 concern 的东西你可以在面谈当中，除了对方一定会问你很多的问题之外，嗯，那一般来讲通常面试到后面他一定会问说，欸，那你有没有什么要了解要问的，你就可以在那时候去提出问题啊。嗯，
好，嗯，然后后续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去跟主管提出你的疑问。
嗯，这个真的是能够去 我不是说要大家去争取什么，而是你要把你心里面concern的东西你要能够及早的去把它提出来，然后去确认一下到底这个能不能是一个一致的，就是你的期待跟实际的部分是不是一致的，那如果不一致有没有可能去解决它，有没有可能去调整它。
嗯，
对，就不要说哎呀就放在心里面然后后来就受不了就自己就摸摸鼻子离开了，
嗯，有重要事情不能拖这样。
啊，对呀，啊，除非这个事情其实也无所谓啦，那就让它过吧。
嗯，好，那下一点就是不知道要不要加班。这里说到不知道要不要加班是因为公司可能 maybe 会有一些潜规则，就是你比如说你不能比你的主管提早下班，或是你事情已经做完大家都没有准时下班就你一个人准时下班，可能就会跟你的考就是绩效有一些问题这样。
Yeah, 我想先问一下仁春，你们这个世代你们零零后的想法，你们会对于加班你们是什么样的看法，公司需要加班这件事情？
我觉得加班如果有加班费
就 OK，
应该是
啊，所以你应该不太能够代表这个世代，对不对？
欸，但是我觉得你要看看是不是合理状况啊。如果你这个加班是说你今天就说你的工作内容就这样，你总不能你要在你快下班的时候，比如说好，你六点下班，
嗯，
然后5:50的时候，然后主管突然跟说，欸，我今天要一个什么东西，
嗯，
要一个什么 PPT 简报，你准备一下，明天给我。那这种东西你只能加班做啊。
对啊。如果主管在你要下班之前就临时交付你说，欸，因为我上面的老板跟我要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只相信你可以做得到，那所以他就在下班之前交付给你，那所以你不可能等到明天上班再来做嘛，因为来不及了，
啊，
所以你就必须要加班。你怎么看这样的事情？
啊，我觉得如果他早上就跟我讲，
他也是快要下班之前，老板去他的桌上丢给他说：“明天交给我。” 明天上班的时候交给我。
哈，我觉得我可能会很气愤，但是你又不能拒绝，所以就只能加班吧。
你就只好
啊，如果对啊，如果今天不加班，我明天不就会被骂到臭头，那我不就会完蛋。
那、
啊、最好还是要有加，对啊，有加班费就会心里好一点。
加班费这个是一个基本的。
哦天哪，我的要求真低。
对你真的是，我就说你实在是不太像现在的。
我可能有个奴性。
对，有个奴性。其实讲到加班这件事情哦，从过往我们那个年代面对加班这件事情，
嗯，
根本不会有人去讲什么加班费这件事情。
哦
好有给你加班费，那真的是多大的恩赐啊！他基本上就是一句，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你做这个工作你本来就应该要去付的。但这样的价值，这样的概念，在今天就是一个违法的
哦，
根本就是违法的。好，所以我们先不谈说你要不要，你想不想，就是如果他今天要求你在下班之后的时间去做工作，他交付的工作基本上就一定要付加班费。
哦，那我跟 Kevin 哥讲一下为什么我觉得我可能要求没有那么高，是因为我之前工作的地方就是打卡，因为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是那个旁边跟我一起兼职的那个姐姐告诉我说那个公司会说加班太多，就是这因为是人手缺，但是又找不到人，但是他又不想一直付加班费，他就会跟你说你不能加班，但你不能加班是就是那个状况是你如果不加班事情就做不完，所以你就只能但是他又不希望你加班，所以你就只能哦打卡了，然后就多留在那里做。
嗯，你说打卡下班了，
打卡下班了回去做，
或者是把工作带回去做。
对，
嗯，
哈哈，这样
对，其实这还是要分不同的层面哈。我刚讲的那个一个最基本的层面就是法律的层面嘛。啊，法律就是一翻两瞪眼，没什么好谈的啊，就是合不合法，有没有违法啊，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公开的谈论，我一定必须要对这个东西要负责任啊，我不能够鼓吹大家做违法的事情。
是，
那你说的这个东西叫做很现实，
对啊，
很现实、很实际的状态。那我当然，今天我们想要跟职场的新鲜人聊一聊嘛，
好，
说你可能会面临到这样一个状况，
对，
好，那你要不要去接受这样的状况？好，那这里面我觉得还是要谈到情理法了，法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责任制的这种概念？
嗯，
那我现在谈的不是要违反劳基法的这种责任制的概念，我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劳方跟资方之间，或者是主管跟部署之间，它本来就是一个我们互相嘛，互相大家，比如说你今天家里临时有一些事情，或是你今天身体状况不太好，哦，我看到了说哎，那个延寸你就休息一下，你不要一直工作，你就趴下来休息一下。
嗯，
好，所以可能在上班时间并不会说等到你一定要撑到中午休息，你就，
哦，
就趴在那边休息，
对，
让你恢复，你这时候是没有工作的，
对，
要不要扣你钱？其实一个讲究人情有人情味的主管或是老板，他不会说好，延寸你今天这两个小时我要给你做这个
扣
病假，我不需要去做这件事情。
嗯，
对，我说没关系，你就休息。那你会不会觉得啊，后来我休息好之后，我其实就恢复了。
对。
然后我今天五点钟下班或六点钟下班时间到了，可是我工作今天本来要完成的工作我没有完成。
哦。
我就主动的说，我
留下加班，
我就下刷下班卡。可是呢，
哦，
刷下班卡这件事情是要合乎劳基法，因为他如果继续工作，
哦，
他等到七点钟再去刷卡，那个老检来就说哦，他有加班的事实哦，你就要付他加班费 哦，这是法律的层面。
嗯，
但我回到一个很实际的层面，就是说员工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嘛，对，今天主管老板这样对我，我会去跟他斤斤计较说哎，现在已经超过了正常下班的时间了，
对，
那我要跟他要加班费吗？
该不会，
不会嘛。所以我们华人是一个情理法的一个社会。
嗯，
好，所以我认为就是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那如果是违法，就是你要
违法，当然就不能让他做违法的事情。
啊，如果是大公司怎么办？
大公司就不要干这种烂的公司嘛。所以，如果今天大公司的意思说他公司够大，他够赚钱，他还去计较这种小小的费用，比如说你说做不完，明明就做不完，代表他业绩很好，他为什么不去找足够的人力来做呢？他为什么要让少数的人去负担超过他能够去做完的工作呢？
那如果遇到这种状况，要怎样鼓起勇气检举他？
先不要那么快检举。我说情理法嘛。
Oh. 哦，
所以我们先去看看，说我能不能透过去正常管道去，
应该是没办法。
他是老板吗？他如果是老板就没办法。
他
如果你说的这个不合情理的人，
就是他有很多层。
那就不一定不行
哦。
就不一定不行。我们通常会建议啊，先跟当事人试着用一个委婉的态度。
可是如果他是一个大环境
哦，大环境那又是一个比较例外的状况。
好，
就说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是在赶一个订单，
不是，我是说大环境都这样，不是只有你这个
好，就是
部门这样，
整个大家亏损的状况，公司情况很糟，可能面临。
但公司情况看起来又很好啊，但每个，
那你的大环境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每个，
所以我们不要讲一个特例啦，我们就讲一个通则，就是有很多所谓的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哦，
你说大环境，不管这个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说现在公司在一个特殊的状况当中，那就要回到说，大家是不是在同一艘船上面？
哦，
对，愿不愿意共体时间？对，今天老板他不是，除非他是惯老板，否则今天有什么有利同享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我们不能说因为我是员工，所以呢那个赚钱的时候我要跟你分，然后今天亏钱的时候那是你家的事情。
哦，
那谁愿意去当老板？
哦，对，
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共体时间，比如说今天大环境不好，今天订单拿不下来，今天可能一直在一个亏损的状况，大家愿意说，比如说那个 COVID-19 的时候，全部突然间不能够生产，没有订单，没有生意，没有收入了，怎么办？
就
你如果是老板，你会怎么做？
拜托员工，
对吧？共体时间嘛。
对，
那老板不会说一下就是好，没有生意了，所以没有收入，大家就全部回家吃自己的。对，他说，那我们能不能先减薪？我们先放无薪假，
哦，
我们先减薪，好，那让大家可以共度这个难关。这时候你还会在乎加班费吗？
不会啊，
对嘛？
哦，
所以法律是最基本的。好，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之下，还不去按照法律走，那这个老板就不要跟了，这种公司就不要待了。
哦，
对，
好。
可是如果是那种特殊的情况的时候，那我们真的要用一个特殊的状况去看这件事情。那我虽然不是老板，但是我愿意说，老板，这是我们挺你，好，我们一起撑过去。哦，这样啊，这个月薪水少一点，晚一点发没有关系。
哦，
对，其实这个是在过去这疫情期间很多的真实故事是这样子的。
是，
对，所以这个也跟你们这些职场的新鲜人，对，分享一下过去的这些怎么样能够继续维持的公司，他在过去这几年没有业绩没有收入的时候，怎么样撑下去的。其实也不是光靠老板一个人，很多的员工他愿意继续的挺这家公司，大家就共体时间。
是，
嗯，
好的，那我们来到最后一项，就是跟同事或主管相处不来的时候该怎么办。
这好像又跟我们之前谈到说
关系，职场关系，
因为大家不太善于这个人际的互动，
建立关系，
对不对？好，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主题真的很重要。不管你今天是在哪一个时代，除非今天我们就是处在一个根本不需要跟人家互动的时代，
对，
所以你在职场上还是需要跟你的同事跟你的主管去互动，只是说职场关系跟亲密关系还是很不一样的。
对啊，
职场关系你可以决定你要或不要，你如果真的不要，你不想跟这个人有所往来，那你就可以做个选择。 对不对？
好，基本应该还是要的吧，毕竟你们要合作那也不要、哦、
对，我只是很极端的来讲说、哦、你真的看这个人不顺眼，你不想跟他当同事，你不想要做这个主管的部署，那你就离开嘛、
嗯、哦，对啊，
对不对？好，那如果今天你发现你 A 公司也是这样， B 公司也是这样，到了 C 公司你还是这样，那是谁的问题？
我的问题。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回来面对，是我不太会，我不习惯去跟别人这样互动、嗯、好，然后我不太能够面对这种比我有这个职位的高低、嗯、好像有一个权威性的这样的角色，会不会是这个问题所造成的？
哦，有可能。
嗯，
哎、欸，那 Kevin 哥，如果是同事之间，你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就是做，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来融入这些团体？
同事吗？我觉得同事关系你可以就是很单纯的就跟他建立在工作的伙伴上面，好，就是你不用去加入太多私人的情谊，因为他就是单纯的同事工作关系嘛、哦、你不一定是要跟他变成朋友，
这样是不是比较安全啊？就是维持
同事，对某些人来讲这个是他的界限、哦、就是他觉得会比较安全的。但是如果你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这种伙伴关系、
嗯、
多多少少我们可能可以在工作之外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对、哦、共同的嗜好兴趣，
嗯，
参加共同的社团，或者是有一些工作之外的休闲生活，如果能够有一些 overlap 的时候，哎、嗯、你知道吗，就又发现了有关系，
就没关系，
就没关系了。
所以要融入一个团体还是需要适当参加一些活动，就是你的态度应该不能很强硬，就是什么都不参加这样。
对，其实你要发现说很多人跟你不一样，并不是说他看你不顺眼你看他不顺眼，就是因为我们太多元了，那个多元怎么去共融这件事情、嗯、它是真的是需要有一点一开始需要刻意的、
嗯、
你刻意的去跟别人去建立一些共同性，
嗯，
对，这样子的话我想不管是对同事也好对主管也好，你都可以建立工作之外的额外的一些这种互动关系、
嗯、
它可以回过来帮助你在工作上可以产生更好的一种合作信任的关系。
哦，
对，当然我觉得不用勉强啦，如果你今天真的觉得你不想、
嗯、
那你还是可以做选择。
好，那我提出最后一个小状况、嗯、那如果你的跟主管合不来是因为你害怕主管怎么办？
我觉得去找到自己真正的那个害怕背后的需要是什么吧，因为有可能你会不会在他身上看到了你的父亲母亲，你的从小到大的那个主要照顾者，或是你曾经碰过的某些的权威的那种人对你产生的一些影响。
嗯，
对啊。
那如果你探索了你的需要跟原因之后，那 Kevin 哥有没有建议什么方式可以来训练一下自己面对这样的人？
嗯，我觉得就是要刻意的让自己知道说他不是那个人，不是造成你影响的那个人、
嗯、
你自动的把他投射到他身上去了。
嗯、
哦，那如果自己过不去的话就寻求一下专业的资源吧。
哦，
现在有很多的 EAP、哦、员工协助方案，或者是找一下心理咨商师，
嗯，
去聊一聊、哦、把自己这个从小到大的那种未尽事宜去处理一下。
嗯，
因为这个可能未来你还是会面对在很多的关系，在职场上的关系，甚至到你的亲密关系你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
是，
嗯。